唯有朵朵向日青。第一集，想不想听新娘与新郎的恋爱故事呀？万分期待的有木有？梳着油光可见大背头的司仪大声地嚷嚷着，
想啊，快讲快讲，别卖关子了。
下面的人随声附和。乔朵朵万万没有想到发生在电视剧里的狗血情节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台上的那对男女，男人帅气挺拔，女人娇俏可人，台下的人个个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期待的神情。而他才是今天的新娘好吗？可是新郎还是那个新郎，新娘子却另有其人。这是个怎么状况？乔朵朵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像是一张口她就会从胸腔里马上挣脱出来，怒火瞬间燃遍她的全身。明明定好8点钟来接她，可是他们一众人等一直等到10点，新郎官孟斌才打电话来，说是路上与人刮车打起来了，现在正在派出所里，今天的婚礼被迫取消。没想到当乔朵朵来到酒店退酒席时，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热闹的婚礼现场，满脸幸福的一对新人，到处洋溢着幸福甜蜜的气息。正在乔朵朵愣神的时候，那面一对新人已经分享完恋爱故事，只听下面传来年轻人的起哄声，
孟斌来一个，孟斌来一个。
而台上的那个男人此时满面春风，眼含笑意的看着面前的新娘子，新娘子更是含羞带怯的等待着新郎的一吻。乔朵朵再也看不下去，就在孟斌的脸一点点的抚下去，马上那两个人的嘴唇就要粘在一起的时候，一只酒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着两人直飞过去。少数的惊呼声还未出口，就被一阵玻璃的破碎声掩盖过去。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出人意料的一幕，就连乔朵朵自己也傻在那里，甚至不能确认那个以百米时速飞驰过去的暗器竟然是出自他本人之手。瞬间杯子撞击在墙壁上，飞溅开来的玻璃碎片立时把新娘子的脸刮花了，有一小片玻璃的碎片扎在他那白皙的脸蛋上，眼睛边上还有一小片，孟斌的脸也被锋利的玻璃划伤，血从鼻子的侧面流下来，使他显得面目狰狞，所有人都怔了那么一瞬，然后孟斌便看到了站在过道里一脸茫然的乔朵朵。
你怎么在这里？
他问道，口气里有着愤意与不耐，眼中却是掩也掩不住的心虚与惊慌，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还未等乔朵朵作答，那边已经有人呼叫出声，有喊快送医院，有喊赶紧抓住凶手送派出所的，现场一片混乱。
还不快逃，你还杵在这里等着人家来抓你。
脑子里有个声音在提醒他，可是我又往哪里逃？脑中另一个声音说道，昨天她还是待嫁的新娘，想象着与自己相知相恋了3年的恋人步入婚姻的殿堂，憧憬着未来的生活远景，而一夕之间她却变成了一个行凶者，亲手划花了第三者的脸，生活是多么的戏剧化。
小妍哪去了？她不是和自己一起来酒店退席的吗？
乔朵朵忽然间感觉脑子很乱，可是脚下却没有停，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提醒自己远离这里，否则后果会很严重。他挣扎着拖着已经不受他控制的双腿寻找能逃走的出路，可是他悲哀地发现虽然所有人都在关注两个新人的伤势，
使他有逃开的机会，但是抛下身后的喧闹，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小严知道他是个路痴，坚持陪着他来退席，谁叫他从小就没有妈妈呢？除了自己，也就是这三两个闺蜜是最贴心的了。在他出嫁的时候，当然娘家人中最少不了小严。可是不巧的是，小严头一天吃坏了肚子，好容易坚持到酒店，赶紧找个卫生间便钻了进去，留乔朵朵一个人在外面等他。可是路痴的乔朵朵天天耐不住寂寞，把小严嘱咐的在外面安静的等他一会儿的话抛在脑后，鬼使神差的循着音乐和喧闹的声音一路走，终于走到了他和未来老公和另一个女人的婚礼现场。可是此时他昏头胀脑的跑出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哪里是卫生间的方向，而小严又在哪里。他脚步虚浮，跌跌撞撞向前走，脚底下像是踩着一堆软软的棉絮，每抬腿走一步都好像一只被打伤了翅膀的鸟，不可控制的自空中下落一分。从掷出酒杯的那一刻起，他便使尽了全身的力量，他好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酒店在他面前就像是一个大迷宫，他左突右冲却找不到一个出口，眼前越来越模糊，整个人像要飘起来一般，眼前的景物随着他的一步步挪动而晃来晃去，渐渐变成墨一般的黑色，沉沉地压在他的肩头与眉上，接着他整个人便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严浩从办公室里刚走出不远，便看到过道里躺着一个人，似乎是一名女子。刚收到消息，说是有一桌喜宴中间出了事故，听说新娘与新郎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毕竟这是在他的酒店出的事儿，他有责任去安抚处理一下。可是这躺在地上的女子是怎么一回事儿？尹浩浓眉渐渐皱起，眸光看向走在他左手边的经理林月。林月感受到他眼神的犀利，赶紧冲着身旁人使眼色，身旁的服务生罗小远会意，赶紧快走几步欲探视地上的女子。我来。一道不怒自威的声音从身后高大男子的口中传来，小服务生赶紧往后缩了缩，站起身来。严浩蹲下身子，把手指探在他的鼻息间，又直起他纤细的手腕试了试他的脉搏。此时蜷缩在地上的女子一动不动，看上去大约有20多岁，长长的睫毛盖住眼睑，嘴唇紧紧地抿着，眉头微微皱起，脸色苍白，没有血色。他可能是低血糖晕倒了，你们先去好好安抚一下受伤人员，我带他到办公室休息一下。说着尹浩便抱起还未醒来的乔朵朵，在那两人诧异的目光中转身折返回去。咱们老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怜香惜玉了？小服务生罗小远感叹道。你是不是太闲了，还有闲情在别人背后讲是非？林月脸色不善，狠狠地瞪了罗小远一眼。罗小远赶紧闭上嘴巴，心想今天是煞星附身嘛，自己好容易逮着个负责大宴席的机会，却在去趟卫生间的当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屁颠屁颠去汇报，结果还让两个大领导凶，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呀。看样子今天真得管住自己这张破嘴了，要不非得出大事不可。急诊室里，新娘子宋伟佳不依不饶地数落着孟斌，你是良心让狗吃了吗？在哪里惹回来的野女人下手这么狠？你看看你看看，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说着她又嘤嘤呜呜地哭起来。 哎呀，小姑奶奶，你不哭不行吗？大夫说了，那玻璃片再偏一点，眼睛就瞎了，你还有心思哭？哭感染了咋办？宋美佳的妈妈一边安慰着女儿，一边用眼睛狠狠地剜了孟斌两眼。孟斌的妈妈和爸爸望着半个脸都沾着纱布的儿子，也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孟斌此时是百口莫辩，当初和乔朵朵谈恋爱谈得好好的，可是爸妈死活不同意，说什么单亲家庭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如何如何。况且他那样的家庭和父亲，女儿什么样一想便知，所以这样的女孩子是坚决不能进孟家的门的，并且不管她愿不愿意，就帮她物色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就是现在坐在对面哭得梨花带雨的宋美佳。样样都好，温婉贤淑，学历又高，长相又好，哪一点不比那个乔朵朵好一千倍。就这样背着乔朵朵，他和宋美佳也处了半年多的男女朋友。他孟斌从小就是个乖宝宝，乔朵朵那面他又不想放手，父母这面他也不准备忤逆，最后他竟然花钱找了两个人冒充家长去乔朵朵家那面会亲家，然后定下了结婚的日子。他没想过到最后哪一个会伤心，也不准备想那么多，他只想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结果却发生了今天的这一幕。其实他之前也能料到是这样的结局，但是他就是不想放手，固执又矛盾，而且他也知道最后付的那一个应该就是乔朵朵，但是他并没有太担心。乔朵朵从小就是那种很皮实的女孩子，多大的事儿放他身上都不算事儿。他了解他小时候的生活和历史，笃定他不会因为他而一蹶不振。但今天他把小时候拿弹弓打鸟的本事用在制酒杯上面，并且一掷一个准儿，把他和宋美佳都弄成了大花脸，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把那个女人揪出来，我们要找她赔偿，别以为你替她打马虎眼我们就找不到她。宋美佳的哥哥宋宁说道，脸阴沉的像一汪水，目光刀子一样刮过孟斌的面颊。孟斌还未等接话，孟斌的爸爸站起身来，沉着脸走出门去。临走到门边，招呼孟斌道，你跟我出来。刚刚走到走廊里，孟爸爸便劈头一巴掌打下来，你个逆子，说说你这三四年攒的积蓄哪去了，是不是都给了那个女人？我们说她不好你还不服，现在看看吧，欠钱打人什么下作事儿，他都做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两个人正说着，只见眼科急诊室的大门一下子大敞开来，两个男人一前一后的闯进来，一个高个子男人怀中抱着的长头发女子双手捂着眼睛低低的啜泣，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怎么看不见了？
孟斌一眼便认出那长发消瘦的女子，那女子不是乔朵朵还能是谁？孟斌赶紧扯着父亲坐在座椅上，行了爸，这事过两天再说好吧，先解决眼前的事儿。他边说着边偷眼看了一眼那三个人的去向，幸好他们去的是主任办公室，孟斌在心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此时不能让这两家人抓到乔朵朵，如果抓到还不把她撕了。至于乔朵朵，虽然那个抱着她的高个子男人看着面生，但身后那个矮个男子好像在酒店里见过，所以他应该不会出太大的事吧，孟斌想。幸亏孟浩在市医院有熟人，才没经过排队就把他送到了眼科最权威的老专家面前。此时的乔朵朵情绪极不稳定，尹浩为了节省时间才又把他抱到医院， 可是他坐在老专家面前还是一副呆呆傻傻的样子，只知道嘴里嘟囔着，
我的眼睛怎么了？怎么会什么也看不见？
尹浩眼中闪过一丝不耐，但一想到罗小远说似乎她就是今天那桌婚礼上最窝囊也是最英勇的那个女人，便不想再跟她计较。大夫，麻烦你好好给她看一看，这眼睛怎么说看不见就看不见了呢？尹浩礼貌地冲着崔教授说道。崔教授轻轻地安慰了乔朵朵两句，待她稍稍地安静下来，才不紧不慢地拿出一个小手电，仔细地帮她检查了一下眼底，然后又换成专用的仪器帮她彻底地做了一遍检查，又询问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间。她只是暂时性的失明，是一种极度悲伤或者愤怒时身体的一种应急反应，保证心情愉悦，不再受任何刺激，大约三五天之内会恢复正常的。崔教授向尹浩说道。从诊室里走出来，恢复了一些体力的乔朵朵，说什么也不想再让身边的这个男人抱她。尹浩也不坚持，只是在身旁扶着她走。身后的罗小远叹为观止，今天真是让他大开眼界，他们的冷面董事长什么时候改了不近女色的习惯？对着这个长相还算清秀的女子，他今天可是破了先例了。他罗小远可能是大运将至的兆头，否则怎么年轻的尹董事长抱着惊呼自己看不见的女子时，又在过道里被他撞到呢？结果又被抓着当了把跟班。想想一天之内两次与大领导近身，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嘛。罗小远边在后面跟着，拿着老专家给开的药，边美滋滋的想。正走着，前面的两个人却来了个急刹车，差一点让低头想美事的他来个追尾。幸亏他及时停住脚步，否则一想到尹老大看人时那冰死人的眼神，他汗毛都直往起立。乔朵朵情绪已完全稳定，幸好眼睛有恢复的可能，好像是从一场洗劫中走出来。细细想来，被人无情的抛弃与以后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哪一个更致命，他还是能想明白的。所以他下决心以后不会再如此愤怒和悲伤。这位先生，谢谢你救了我，麻烦你把我送回家去。他声音低低地说道，之前的事情已经耗尽了他的心力，让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你确定你要回家去？尹浩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女子，声音中异乎寻常的冰冷。难道你希望家里人看到你这样子，还有你和他的事情，你确定家里人能接受？他看他固执的样子，感觉耐心即将用尽。这女人，她没长脑子吗？家里人？乔朵朵自嘲地笑笑，她知道救她的是这个年轻男人，她很感谢他，但并不代表他说的话他就会认同。如果你没地方可去，可以先住在我的酒店，暂时还有空房间。至于费用，我会把你的诊费、药费，连同其余费用一起算好。你眼睛好了付我。尹浩冷冷说道，这是他退步的最大极限。虽然他可怜，但做好人，他自认为也能做到这个份上。他从来就不是怜香惜玉的主儿。自从父亲把整个酒店交给他管理，不管是酒店工作人员还是顾客，但凡女人他都不是太感冒。大献殷勤的女人有之，就连尹氏集团总公司里都有一大票他的仰慕者，可是他却只是止步于工作的交流，别无其他。